我哋一齐回到好耐好耐以前。人鱼公主，安徒生。在遥远的大海，海水就好像美丽的矢车谷一样湛蓝，好像纯度最高的玻璃那么清澈，同时深不见底，没有任何的船锚能够下探到那么深的海底。如果你在海底堆叠教堂的高塔，要搭上很多很多座高塔，才可以看见塔尖伸出水面。美人鱼就住在那么深的海底。不过千祈不要以为海底就只有白沙，海底有最奇异的树和植物，它们的茎和叶非常敏感，只要水一摇晃就会摆动，仿佛是活生生的动物感。大大小小的鱼群穿梭在植物的枝叶间，好像雀仔飞越空中的树梢一样。海国王的宫殿就位于最深的海底，宫殿的墙全部都由珊瑚礁搭建，又高又尖的窗户是由最明亮的琥珀制作而成，屋顶就由贝壳建构，当海水流过的时候，他们会一开一合，每只贝壳里面都有一颗闪亮的珍珠，当中任何一颗珍珠都足以作为皇后皇冠上面最迷人的宝石。海国王的妻子已经过世多年，他年迈的母亲为他管理这头家。他是一位很有智慧的女性，对自己高贵的出身非常自负，在任何方面他都相当杰出。他尤其深爱着自己的孙女，就即是小小的人鱼公主。一共有六位人鱼公主，每一位都非常美丽，最小的公主是其中最可爱的一个，她的皮肤就好像玫瑰花瓣那么透亮细致，眼睛似最深的大海一样蔚蓝。不过就好像所有的美人鱼一样，小公主没有双脚，只有鱼尾巴。公主们每日都在城堡深处嬉戏，当琥珀窗户被推开的时候，鱼群就会从窗间游过，好像人类打开窗户的时候，雀仔在窗边飞过一样。鱼会直接游向小公主，在她们的手上担走食物，亦都会被女孩子轻轻摸下她们。宫殿外面有一座很大的花园，种着火红和深蓝的树木，树上的果实如黄金闪耀，地上铺上最上等的沙粒，土地的色彩就好像蓝色的火焰，所以这里的一切都笼罩在闪烁的蓝光下。置身在这个地方，很容易会让你混淆，以为自己正身处半空，被天空包围，而不是身处最深的海床。每位小公主都有一块小小的花园土地，每个人都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意种植。一位人鱼公主将自己的花园设计成鲸鱼的形状，另一位就设计成小美人鱼的形状，但是最小的公主就将花园设计得好像圆圆的太阳，她种的花朵亦都和太阳一样闪耀着红色的光芒。她是个奇怪的孩子，安静又爱幻想，当其他姐姐用她们在沉船残骸里面找到的美丽摆设装饰她们的花园的时候，小公主只是想要玫瑰红色的花朵和一座美丽的大理石雕像。这座用清亮的白色石头雕刻的男孩雕像是从沉船上被冲到海底。小公主在雕像旁边种了一棵垂柳，新鲜的枝丫垂到蓝色的沙地上，形成蓝紫色的阴影，柳树一动，影子亦都随之摇曳。小美人鱼最大的乐趣就是聆听人类世界的故事， 他请年老的祖母告诉他知他知道的所有有关船只和城市、男人、女人和动物的故事。他认为当中最美好的就是上面世界的花朵会散播香气，因为海底的花根本没有任何香味。而且人类世界的树木是青绿色的，穿梭在树木之间的鱼群唱歌的声音非常优美，听到他们的歌声真是世间最幸福的事。当然所谓的鱼其实就是雀仔。女孩子的祖母之所以将他们叫成鱼，是因为这些从来没见过雀仔的美人鱼根本没办法了解什么是雀仔。祖母说，等你们满15岁的时候就可以离开海面，坐在月光下的岩石上，看着巨大的船走过你们身边，到时你就会见到森林和城市。第二年，其中一位姐姐即将满15岁，至于其他妹妹的年龄就依次递减，每个相差一岁，就即是说最小的妹妹还要过多5年才可以离开海底看看人类的世界。虽然是这样，每个姐妹都答应跟其他人分享在人类世界的体验，因为祖母告诉他们的不够多，而他们想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没有任何一个姐妹好像小公主那么渴望看见人类世界的一切，她又是所有人当中需要等待最久的，而且她总是那么安静又爱幻想。她在一个又一个的夜晚站在敞开的窗户前，抬头望着深蓝色的海水，鱼群摆着尾巴游泳，她可以看得见月亮和星星，虽然她们有些苍白。如果水上面好像有一朵黑云移动，小美人鱼就知道是一只鲸鱼在她的头上游过，或者是一艘载满人类的船只经过。虽然是这样，谁都不知道有一位漂亮的小美人鱼正站在水底下面，用力伸展她洁白的手臂，想要触碰船的骨架。最大的人鱼公主15岁的生日到了，她获准离开海面。到她回家的时候，她有一肚子的故事要讲。她说，最美好的是在月光下躺在大海的沙丘上，望着海岸附近的神奇城市，城市里面的灯光好像100颗星星那么闪耀，听得见音乐，还有马车、男人和女人的声音，你还可以看得见教堂的钟塔，听见旅途的钟声响起。因为他没办法真的过去，所以心底发出强烈的渴望。小公主着迷地倾听。第二年，二家姐获准离开海面，她在太阳要落山的时候浮出海面，所以她觉得日落是她这辈子见过最美好的画面。她说，整片天空看起来就好像黄金，而云朵的美丽更加难以言喻。当云在她的头上漂浮，一群野天鹅由水面飞向太阳。可惜太阳很快就落山，玫瑰色的光辉从海面慢慢消退。下一年轮到三家姐，她是最大胆的那个，所以就由一条直通大海的宽阔河流浮上水面。她看见遍布葡萄园的翠绿山丘，还有在森林放眼望过去见到的城堡和堡垒。太阳是如此炽热，热到她没办法不潜入水里面，冷却下晒到热辣辣的面颊。在一个小小的岸边，她遇见一班人类的小孩光秃秃地在那里玩水，她都很想跟这班小朋友一起玩，但是他们都怕到走开了。后来有一只黑色的小动物跑过来，那只是一只狗。 他以前从来没见过狗，这只狗充满敌意地对着他吠，他吓到马上游回去大海。但是他没办法忘记美妙的森林、绿色的山丘，还有可爱的小朋友。虽然他们没有鱼尾巴，但是就可以在水里面游水。至于四家姐就没那么大胆，所以他留在起伏的波浪间，告诉姊妹听那个就是最好的位置。因为隔了一段很远的距离，船只看起上来好像海鸥，旁边还有贪玩的海豚打着关斗，还有雄伟的鲸鱼从鼻孔喷出水柱，就好像几百座喷泉同时进发一样。跟着轮到第五个妹妹，她的生日正好是冬天，所以她看到的东西跟其他姊妹看到的东西不太一样。她说大海是绿色的，巨大的冰山漂浮在海面上，就好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当夜幕低垂，天空满布云朵，雷鸣闪电大作的时候，黑色的大海就抬起巨大的冰块，船上的人既害怕又恐惧。第五位美人鱼镇定地坐在漂浮的冰山上，看着蓝色的闪电曲曲折折地打入闪亮的海洋。每位姊妹第一次浮上海面的时候，都被崭新美丽的事物吸引，但现在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离开海面，所以很快就对人类的世界丧失兴趣，宁愿留在海里面，因为海底的一切都是非常美丽。五个姐姐经常在傍晚的时候手拖着手排成长长的队伍浮上海面，他们的声音都非常优美，比任何人类的声音都要好听。当暴风雨即将来袭，他们可以分辨出哪些船只就来要翻覆，美人鱼会游到去这些船只前面唱歌，告诉水手知不用畏惧落到海底的世界。但是他们根本不会有机会看到海底世界的风景，因为当船只沉没的时候，所有船员都会匿蔽，等他们下沉到海国王的宫殿，早就已经死了。当姐姐在傍晚手挽手浮上水面的时候，她们的妹妹总是站在那里目送她们离开，她觉得自己就来要哭，但是美人鱼并不会流眼泪，所以她觉得加倍痛苦。她的十五岁生日终于来到，她年迈的祖母说，现在你可以脱离我们，来吧，等我帮你打扮一下，就好像你的姐姐一样。祖母在小美人鱼的头发上面放上白色的花冠，每片花瓣都是由半颗珍珠造成。她还找来白火很大的蚝夹住公主的尾巴，凸显她尊贵的身份。小美人鱼说，
哎呀，好痛啊。
要靓是要受点苦的啦。小美人鱼真的想扯走这些装饰，想将沉重的花冠在头上拿开，她花园里面的红花比起这些东西靓得多。再见啦。讲完，她就好像一颗透明的气泡一样，向上穿越海水。她将头抬上水面的时候，太阳刚刚落山，粉红色的天空，空气清新宜人，大海十分平静，海面上停了一艘有三支船位的大船。因为现在完全没有风，大船只是升起一面帆，水手们散落在各种的设备上。夜幕低垂的时候，音乐和歌声响起，船上点燃了数百盏五颜六色的灯光。小美人鱼直接游到船舱的一面窗口，望入镜一样的玻璃，看见入面很多衣着讲究的人。这班人当中最英俊的是一位年轻的王子。 佢嘅眼睛又大又黑。事实上，今日系佢嘅16岁生日。呢、这个就解释咗点解周围都咁盛大华丽。水手们喺甲板上跳舞。当王子踏上甲板嘅时候，天空发射咗100发烟火，明亮得好似白昼一样。小美人鱼吓到匿入水里面。此时此刻的景象就好似天空上面所有星星都跌晒落嚟。佢从来未睇过咁样嘅烟花，所有嘅一切都映照喺清澈嘅海面上。船上点亮所有嘅灯光，空气中回荡住音乐。王子一边微笑，一边同每位宾客握手。时间已经嚟到好夜。但是小美人鱼没办法将视线从大船和英俊的王子身上移开。光线熄灭，空中不再升起烟花，礼炮亦都停止发射。但是海底的深处传来一阵阵的咆哮声。船只移动的速度加快，船帆一面接一面升起。海浪亦都开始翻腾，天上聚集了大朵的云。远方划过闪电，可怕的风暴即将来临。大船在波涛汹涌的海上面起伏，海水好像高耸的山脉般升起。船只一下子被巨浪往下压，一下又浮在高高的浪头。小美人鱼觉得这种场面看起来很有趣，但是对水手来说就一点都不好玩。船身咦咦声，厚厚的船板不断被巨浪拍击，海水打入船里面，船的船桅好像芦苇一样应声折断，船身偏向一侧，水涌入来。小美人鱼看得出这艘船正置身险境，就连她自己都要小心避开到处漂流的船板，还有其他在船上冲落来的废弃物。小美人鱼的周围一度非常黑暗，根本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当闪电掠过，天空又一片光明。她可以看见船上的所有人都非常狼狈，努力地保持平衡。她四处搜寻王子的身影。在船被劈成两半的时候，她看见王子跌入深海里。小美人鱼好开心，因为现在王子可以同佢一起进入海底。但是这个时候，佢想起人类没办法在海底生活，等佢到达海底宫殿的时候早就死了。不得，佢不可以死。小美人鱼穿梭于漂浮在海上的船板，几乎忘记了这些东西有可能会压碎佢。佢潜入海水深处，然后又浮在海浪间，最后终于找到年轻的王子。在风雨交加的海上，佢几乎没办法再游水，佢的手脚疲惫，美丽的眼睛快要合上。如果不是小美人鱼找到佢的话，佢大概早就浸死。小美人鱼将佢的头托在水面上，让海浪带他和王子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到了早上，暴风雨停息，火红的太阳从海面升起，仿佛将生气重新带回王子的双颊。不过他的眼睛依然是合埋，小美人鱼亲吻他的眉毛，抚平他湿立立的头发。他觉得王子看起来就好像他小花园里面的大理石雕像。他的前方有一大片绿地，山脉的顶端有白雪闪耀，山脚的岸边有绿色的森林，森林里面有一座教堂，或者是修道院，他不确定，总之是一栋建筑物。这里的海域虽然平静，但是水就非常深，海边形成一座小沙滩，一直连接到岩石边。 他带着王子游到石头上，将王子放在沙滩上，等他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白色的建筑物传来钟声，很多年轻的女孩子走入花园。小美人鱼游到岩石边，用海中的泡沫遮掩她的身体，然后躲起等其他人发现可怜的王子。没多久，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见到王子，不出一阵，她就找来更多的人。这个时候，王子也都苏醒。小美人鱼看见王子对围绕在她身旁的人露出微笑，但是她就完全没望过来大海对小美人鱼微笑。毕竟她根本不知道是小美人鱼救了自己。当王子被带入建筑物里面的时候，他伤心地跳入水里面，回去他父王的宫殿。本来就是个安静体贴的女仔，现在的她变得更加沉默。姐姐问她在海面上见到什么，她始终没有回答。好多的清晨和黄昏，小美人鱼都会游到去当初她留下王子的地方。她看见花园里面的果实逐渐成熟，看见高山上面的积雪慢慢融化，但是她就再没有见过王子。所以她每次都比以前更加悲伤地回家。她仅有的安慰就是坐在自己的小小花园里，将手臂搭在个砖好像王子的漂亮大理石雕像上面。他再没有心机打理他的花朵，这些花朵狂野地生长在花园的小径上，长长的茎同叶缠绕在树枝上面，他的花园变得相当阴暗。最后他终于忍受不住，话了给其中一个姐姐听他所经历的故事。其他的姐姐很快都听讲了这个故事。除此之外，知道这件事的还有另外几位美人鱼。他们的其中一个知道王子是哪个。原来他见过船上的生日派对，他知道王子是从哪里来，也都知道他的王国在哪里。小妹妹啊，跟我来啊。美人鱼拖住彼此的手，排成一条直线，从王子宫殿的所在地浮上海面。故事还未讲完，我们下次继续。